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我是雨欣。一位从插队时代就认识王文怡的人这样描述王文怡，给人的印象是不太出风头，不显山，不露水的那种人，每次见了面开口便笑，非常和蔼文雅。后来几年没听说王文怡什么故事，都是安安静静的。不过在今年的4月20日胡布峰会之前，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的南草坪为胡锦涛举行欢迎仪式。当胡锦涛讲话的时候，一位夫人站在了提供给新闻摄影师拍照的平台上，大声向布什和胡锦涛喊话。王文怡在那一瞬间成了焦点人物。我们今天请到了医学博士、药理生物博士王文怡做客《戏语人生》节目。王医生，您好。
你好，
王医生啊，您的这个白宫的喊话啊，一时间呢，您成了这个焦点人物，也把您呢载入了这个威斯凯尔这样的一个名人史册啊。那么原本是5月3日呢，是美国法庭呢对您在白宫喊话呢这个进行听证啊。那么后来呢，这个听证会呢延迟了啊。这是怎么样？你有什么特别的要说的呢？
在那件事以后呢，5月3号，他们原定是在法庭上有一个到底是不是对我的这个起诉呢？就也就是说，威胁外国元首这样一个起诉，这是否成立？要进行一个听证。5月3号呢，这个听证呢，应双方的这个律师的要求呢，就是延迟2周。到目前为止呢，我这个律师呢，就是代表我这一边的提出的要求，就是无条件的撤销一切对我的起诉。
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这个律师呢，自愿加入到了这个律师的辩护团，自愿为您辩护。
我很感动，因为呢，在中国大陆呢，有高志胜、杨再兴和张建康这些著名的维权律师。为了让美国的法律界能够了解到我喊话的这种法轮功学院被残酷迫害的背景，他们自动地愿意呢加入到我这个律师辩护团。那同时在美国的有很多著名的律师都愿意加入到，就是从这里说呢，就是叫 pro bono base， 就是说免费为我打官司，这种法庭之友，还有这种各种形式的这种声援吧，在美国社会我也很感激。
那么说到这个5月3号啊，这一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巧合而且是特别的一天啊。5月3号呢，它是这个联合国新闻自由日，而且呢这一天啊，听说对您来说又是特别的一个日子，又是一个特别悲伤的日子。
我想在这里说的呢，就是5月3号确实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悲伤的日子，因为我的父亲呢，78岁高龄的时候呢，在去年的这5月3号这一天去世。实际上他走的是非常的急，亲人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5分钟左右的时候，人就撒手人寰。所以接到这个消息呢，因为我已经有7年多没有和他见面，所以想就归心似箭吧。我首先就是想回去参加他的葬礼，能够在他老人家被入葬之前见上最后一面。可是我的护照呢又有些问题，因为修炼法轮功的原因，众所周知，99年对法轮功迫害以后呢，中共的这个对法轮功，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对海外也是同样是一种打压的手段来对待。那2002年我的护照到期的时候呢，就是护照已经被剪坏，就是要吊销了。所以我现在出去呢，就是没有一个旅游的正常的这种旅游的文件。那接到这个恶讯呢，我就是首先是赶到了这个中领馆啊，在纽约，它有一个那个驻纽约的一个中领馆的办事处。我到那里呢，就申请要求要一个新的护照，或者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他们完全也可以发放我一个就是旅行证件。可是呢，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那他呢回答是很明确的，找了2个官员谈，都是同样的回答，除非是写一个放弃修炼法轮功这样的一个东西，声明一样的东西，否则的话我的护照是拿不到手的。
哦，在美国他也是同样的政策，
是这样的。从2002年时间我已经尝试了3次，那这次呢我是觉得 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有5000年的文化，父慈子孝这种人情伦理呢，起码我还想他们应该知道吧，谁没有父亲和母亲呢？我想他们从这一面我去打动他们，人情的这一面去打动一下，让我呢回去参加葬礼，看来呢都这一点都行不通。
他吊销了您的这个护照，他完全可以给你一个临时的一个或者是旅游签证之类的，这个也没有，
没有，
一个临时的文件都没有，
都没有，
那么后来你用怎么样的一种方法去寄托对您父亲的这个哀思呢？
所以在等待了2周以后，那也就是我父亲下葬那一天，5月20号，那作为一个女儿嘛，儿女，那我们就是说从中国的传统上来讲都要讲父慈子孝，仁义礼智信，那为了寄托我这种小小的这种哀思吧，我那一天呢就选择在中领馆的门前做了一个就是绝食抗议。那这个说是抗议，实际上我是用这种沉默，和来表达我对于自己信仰的这种坚定和这种无声的一种坚定吧，同时呢也是用这种静坐的方式来表示呢我对我父亲这种离去人间的这种一些哀悼。那一天呢我想呢对我个人来说呢也是真是刻骨铭心的。
我们回过头来啊，您在那样一个国际礼仪的场合发出了那样的呐喊，您能不能讲一讲这个事件的背后更深层的因由呢？
说起来还是比较简单，实际上我也是和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我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中国人，
是
有2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个医生，还做了一些，就是说在这几年中呢，也因为我比较愿意写作，就是常常会给报纸写一些报道，对于人性的一些关注吧，让我来做，所以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样一个妇女了。但是呢，和千千万万这个中国人来一样吧，我家里呢确实也经历了很多不平常的这样一些事情。我个人呢实际上出生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年代，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大跃进年代。那个时候人们把自己家里的锅碗瓢盆的东西也都拿出来贡献出来，要去大炼钢铁，就是因为这种蛮干吧，遭遇了很大的灾难。经济上呢，尤其是到1961年到58年到61年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有很多的人在那个年代都饿死人。那在58年到59年
的
在那样的一个年代的背景下，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呢？在我们家里最明显不过的就是我的外祖父的就是撒手人寰。他个人呢实际上是和千千万万老百姓一样，是个很辛劳很老实忠厚的这么样一个人。40年代的时候呢，来到从山东闯关到东北长春，做一个从挑扁担开始做铁匠，就是修锅碗瓢盆那样一个，最后有了自己的店铺子来修一些机械的这些设施啊，或者是一些机床。在那个时候呢，因为长春还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守住下这样一个城市，所以呢当地的这个国民党军队曾经拿着枪支器械呢到他的这个店铺里边让他去修理。他一共呢他记忆中呢也修理过2次的。因为当时呢店铺里有伙计，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情。虽然大家当时没有觉得是回事吧，但是在50年代以后，这个慢慢的就显出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首先呢是他这个店铺呢是一个小工厂，被归公，就是属于共产主义，这所有的这东西呢都要公有化。那他成为了这个公有化的这个工厂的一个职员了以后呢，又很快的是三反五反。在这个过程中呢，交代思想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伙计呢就把他们当年有2次 给国民党军队修枪的这样一个故事呢，像当个故事一样就拿出来汇报给所谓的领导。
哦，给揭发了。
啊、就是给揭发了是一样。啊，那个年代的时候，有一点事的时候是不得了的事。那当时呢，他就被找去谈话，说，你如果是帮助国民党来修枪，你知不知道那个枪是来打谁的呢？是打共产党的。那就是说，你做的事儿呢，就相当于帮国民党来杀害共产党人或者共产党军队一样。那他这个很快就被
当时的你的那个祖父啊，您的外祖父，他有想到这个事情的是这么样一个关系吗？
是像天打五雷轰一样的，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事，所以他呢，
他只是一个客户，作为他的一个
生存的这样的
生存的这么一个，
他所以就解释说，我呢是谁来找我来干活呢？那我就是让我帮忙呢，我就是说做个手艺人嘛，糊口，那是我的一个手艺来。修这个东西，
他就像一个餐馆，谁来吃饭我都要让他去吃。
对，所以呢，他就像争辩了以后呢，反而呢，招来的是这种说你这个态度不好，所以你可以想见他被打，是不光是被隔离被打，多少天不能回家，那每一天呢还要去强行的要求他去自己去自白，就是去。忏悔，去说我错了，去写这种认识。那这个老人家他还是比较一生比较耿直，也比较厚道哈、啊，没有别的花心眼儿，他也实在说不出来，就让他违心的说一些认识自己心灵上是有这种别的坏意的话。他就是在这种高压下呢，觉得实在是受不了，所以在我刚刚出生三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家里。他实际上这次他就是有了自己的想法，想走了，就不想再在这个人世上来做这件再继续这种苦难的人生了。所以呢，当时我妈妈说，因为我很小，就告诉我，他就说了一句话，不知道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能长大，就落下了眼泪。那我呢，因为太小，我是没有印象的。就是妈妈说过后，他们才意识到他是回来和每一个人来告别。所以离开家了以后呢，就在长春呢不远有一个南湖那个附近的树林里，就喝下了非常高浓度的那种东北啊做豆腐啊，它有那个点豆腐的卤水，那种卤水呢，都是凝固剂，它所以呢要是高浓度的话，对人是有剧毒的。这件事对我们家里是打击非常大，因为他是家里边呢，我母亲呢一共是兄妹一共他们是三个人，我妈妈是最大的，就全靠我姥爷，就是我这个外祖父的一个人的这个生活作为来源，工作作为来源，
一家之主嘛，
对，所以我的母亲那个时候是初中还没有毕业，就是只好停学来去到外面去找工作来养家糊口。从这个经历呢，我妈妈就是跟我讲，是家里呢从此实际上就走上了一条很不安定的这样的路。
那听说您的这个父亲啊，还有您的这个母亲，好像都是这个干部吗？他们后来在文革期间可好呢？
文化大革命就是1960年开始的时候呢，很快呢家里又陷入了另一场灾难。因为父亲呢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意外我的爷爷去世了。那他呢就是为了能够继续他在私塾里面学的那点念的那点书啊，他就到了北京西单，他是北京人，到了西单去打工。这
是你父亲小时候的故事。
对，打工的过程中呢，因为太艰辛了，他呢就想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办法能够继续这个学业呢？因为读过书的人总是想继续下去。那这时候在街上的时候就看到了这种广告，说如果你到军校来，就不要交学费就可以念书毕业。那这样呢，他就决定呢走入校门，也没有选择，就拿到这个。军校的这个招生就跑到那里去。那这个军校呢是培养国民党军官的一种宪兵军官学校。在 49以后，这个军官学校呢，就是变成了所谓的那种叫和平起义，也就是说呢，最后就是变成了一个共产党接管的一个军校。那他呢，在这个过程，
您说这个学校后来又被共产党接管了？
对，
嗯，
所以呢，这个在也是过了一段部队的生活啊。到了66年的时候，这时候这个军校呢就转为地方，就是说呢变成一个地方的一个军医大学，地方的一个大学啊，医学大学。他在这里边呢做一些后勤的，就是工作吧，管理工作。那66年的时候，这一段在军校的生活就成了一个历史的反革命，因为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这种训练学校毕业的，国民党是中共的这个政敌，所以很自然的你就是历史反革命，就是很自然就戴到你的帽子上。
嗯，
那我们是怎么知道呢？开始家里人并不告诉我们。那有一天我们下了学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看着那边斗很多的人。马上有一个人是一个父母的一个好朋友，看到我老远跑过来，就他就赶快抢着拦住我的路，说你不要到那边去，赶快回家。
嗯，
我说我要去看看那边是干什么，他说不要去看，那那边喊口号，我就意识到了肯定家里出事儿，因为喊口号是打倒别人的口号。回到家里才听到妈妈说是父亲就在那一天呢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
嗯，这就是文革开始了。后来就说是因为你父亲小时候读的这个学校，然后他就联系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就把它成为了这个历史反革命，
就要挂上大白字，就得挂到，不知道大家都能熟悉不？就如果是不是中国大陆的这些民众的话，或者是台湾来的，他可能都只是在电影上看过。
嗯，
那每个人头上要挂着一个铁丝，下边一个很重的板子，
是
你要哈着腰弯着腰，上面要写的你的名字，很可能要打上叉。
你们家现在已经有两个历史反革命了，刚刚您的姥爷是说因此而自杀哈，这是一个。另外您的这个父亲又是历史反革命，
而且这种反革命呢，说心里话，我不知道雨欣你能不能了解，就是说他就是完全是这种生活被动的生活下哈，给安上的，这样你根本没有什么言行，只是不过由于你的生活的经历
环境哈，
对，
就是说促使你对造成的。那么说到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有这个什么大锅饭呀、共产共妻呀，那像您的这个父辈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很不幸，我们家里实际上还有两个人呢，一个是我爸爸的亲母亲，那我也是奶奶，只不过呢我没有见过她。我见过的这个奶奶呢是我爸爸的四婶子，那他们俩的经历呢实际也是一个缩影吧。文革之前的时候，50年代初期的时候，搞各种社会主义那种公有制的时候呢，两个老人呢都被共产共妻过。
那是怎么共产共妻呢？我们这没有听说过。
那就是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在平谷，是个农村嘛，在只要乡领导就是给了花名册，两个人都分到给平谷农，就是过去那个家里没有任何财产的那种家庭，平谷农家庭就是分配丈夫。
你比如说像您的这两个奶奶啊，他们的成分属于不好的了，属于那个历史反革命的家属，那就是说一定要把他们这样成分不好的分给那些所谓的那个贫雇农，所谓的这个成分好的吗？是这样，
他们俩就是这样的。
哦，是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子？有一些
实际上共产共妻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发光，是只是发生他们两个人身上。在那么一段时间的时候，5、6年以前的一段时间的话，那很多地区都在强行搞这个，因为后来反响太大了，所以才停止的。像我父亲最后是所谓已经是部队的干部了，在5、6年的时候回到家乡的时候，用钱就是交了钱把奶奶赎出来，他自己的亲母亲就去世了。这过程中
还有就是您父亲他定了历史反革命之后怎么样，后来这个像文革那么久的那一段时间，像你们这些孩子啊，他有没有受到这个牵连啊？
那是肯定的。
嗯，
以前和你一起玩的朋友小朋友 会来骂你，甚至来不理你，好一点的不理你，那更多的呢，你是要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不知道哪儿要扔过来一块石头，说你是狗崽子，你是反革命的狗崽子。实际上我们家里还是祸不单行，因为父亲出了事了以后，很快又把他叫去，因为让他有所谓的立功赎罪的机会，就像他文革期间是大字报是漫天铺地的，到处都是。
是，
他就因为他是私塾的时候学了写毛笔字，字的写得很好，就把他叫去抄写所谓的大字报。那他呢，就是每天都要抄很多，抄个不停。可是有一天呢，就出了事儿，也不知道是太累了，还是说精神上恍惚了。那所过去的所有的大字报，你必须得是写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要写这个。他在抄写的过程中呢，就出了错，就是把一个字错了，就是万寿无疆，写了个无寿无疆。
哦，
这一下意思就完全相反了。
哎呦，这可真是麻烦了，
这就是天大的祸了。抓他的时候，我当时印象很深，我们当时都在外祖母家里面，突然就闯进来很多带着红卫兵有标的这些人啊，造反派啊，我们就知道大祸临头了。那进来以后就说，指着他的鼻子就说，你呢是一个，现在就要宣布你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你写了这种反动的标语。所以他还一直当时还是蒙在鼓里，记不起来自己做了什么错事。跟他说了以后呢，不光把他带走了，我妈妈也带走了。那从那以后呢，我们家里面就一直颠簸中，因为是历史现行加历史反革命。
哇，那个
不久就被
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重哦，
非常严重了。
是，那孩子怎么样？就像你们，你和弟弟哈，你们家里就是你和你弟弟啊，两个孩子，那小孩子怎么样呢？
那就经常是人家围攻谩骂的这种对象。
对，
那弟弟比较小，那时候才五六岁，所以还是比较顽皮不懂事。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应对。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小的时候，一天别人就告诉我，就快去看看弟弟，被很多人围攻，他都吓得爬到一个树上去了。等我过去一看呢，十几个孩子在树底下骂着他是个狗崽子，他都已经爬到树上，再往上爬他就只能摔下来了，吓得在那直哭。我到那儿去了以后呢，就跟这些孩子都是很大的孩子了，都十几岁比我都大的孩子去理论，大家都是看着我来也是照样骂。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就是拿出来，就是捡起了一块砖头说，如果你们还不快走的话，就这样逼我的那个弟弟的话，我就要扔出去了。实际话说完了，我也就确实照着一个孩子就扔过去了，这才把所有的孩子吓跑了。然后弟弟就下来就真是嚎啕大哭。
那么是不是这样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些磨难练就了你？
应该说是让我呢，就是对这个世界呢还比较冷眼看待吧。因为一方面我上学的时候呢，要经受各种侮辱和这种歧视。那时候尽管我在班级里和在年级里学习都是前几名，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说自己在做人和功课上的做得比别人更好。我以为这样是一种保护的手段，就是说不能让人家再说
我要比别人都强，
要别人都好，
我不让你再欺负我。
对，这样的一个心理去做。但是呢，什么也避免不了，他还是照样，我说也有什么所谓的政治活动啊，或者什么这些事都要把它拎出来跟你说家里有问题。
王医生，我觉得您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多，经历的太多了，好像真的是比一般人承受的多，也经历的多。
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是77年初的时候呢，我又还实际上还是下了乡，那个时候是17岁嘛，
是
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所以我们按照原来的所谓的626，它是所有的高中毕业生不直接上大前，就变化作叫知识青年，然后都赶到农村去接受的是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实际上就是不读书去做农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是没有例外， 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也就下到就是长春附近有个叫双阳县的地方，同心公社，
是，
就下了乡。在下乡过程中呢，后来77年底的时候说要高考，恢复高考。那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参加了这个考试，文化考试。因为我功课还是一直都是在学校里很好，所以很顺利呢，就是考上了大学。并且呢，我当时呢就是想远离政治，远离一切这种所谓的这种政治文化，这个这种生活啊，就选择了一个救人的职业，说去学医。在这过程中，像我说的，因为家里的经历，所以我就是很远离政治，因为把这个觉得看得就像看透一样，所以也没有像一般的人去要求加入个什么党组织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各种政治团体，就是闷头学习。在班级里呢，我是学习里面都是一直是前两名，在学校里呢排列是也是前十名，这样呢毕业了以后呢，有40多个毕业生是留学校呢做医学院的这个就是教职员员工吧。我当时就是被留在这个医学院做教师。
是哪个医学院？
就是长春的白求医科大学。
您是那个白求医科大学毕业的。
对对，但是念了书留下以后，我主要是搞病理，也就搞药理，就是叫临床药理。在85年的时候，我在联系芝加哥大学，就是要求，因为我的英语已经通过了这个资格，所以就要求到那边去进修学习，这样就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呢，我拿了一个博士学位，是药理生理和神经学的博士学位。毕业了以后留在芝加哥大学，我又做了博士后，又做了他那里的研究人员。这中间因为我在国内是医学院毕业，我就很快就考过了医生的执照，很快呢就通过了这些执照的考试，拿到了这种执照，又去了加州大学有圣地亚哥分校。
后来你就是说
到那儿去做医生，
到美国来进步进修了。
对对，进修以后再去念研究生院，拿到博士学位，再去做医生。做医生的时候呢，我主要是在两个医院去那个做了4年多这个医生的这种方面的训练吧。在美国就是这样，你必须要经过几年的专业训练。
对，
那我主要是在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分校和纽约的西南山医学院做了病理方面的这种训练。所以现在就属于我只要在等着再下一个，我就现在在等这个考试，就是要拿个专业的执照呢，就是可以做外科病理的这样独立行医这样的一个执照。大概就是从学业上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那么您的这个理想确实实现了啊，出人头地了，而且呢比一般人都强。您现在呢是医学博士、药理博士，还有这个生物医学博士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为什么会发生白宫的这个喊话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想王医生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先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聊有关白宫喊话这更深层的原因，好吗？
好，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不要忘记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